欢迎嚟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王慧仪。以下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3年3月号，题目是《土耳其同叙利亚强震所释出的讯息》，撰文的是江大卫。2月6日凌晨4点17分，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了尼克特制 7.8 级的强烈地震和 7.5 级的余震，至今死亡人数超过4万，数十万间的建筑坍塌。在20日，土耳其再有 6.4 级地震，灾民摸黑涌往街头避难。由于这次地震属于极浅层的地震，即是震源在地下30公里之内，震源深度仅 17.9 公里，释放的能量更高，破坏力更强。灾情发生是在凌晨时刻，使到在睡梦中的灾民都被活埋，无机会逃生。震央在土耳其的东南部和叙利亚的北部，公路、医院、机场、水电、通讯这些基本建设落后，这个地区属于频繁地震带安纳托利亚断层板块。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正是在1999年伊兹米特地震后上台，批评前政府抗震失败，是埃尔多安和他政党 AKP 获得支持的主要原因。过去20多年均征收地震税来支付地震的需求，建造更加坚固的房屋，可惜资源技术有限，收支透明度不足，这次倒塌的房屋呈现质量低的豆腐渣现象，整栋建筑物从高层楼往下压跨低层楼作松饼式的坍塌。去年12月，政府先宣布在81个城市建设了地震 SMS 预报系统，并举行全国地震演习，估不到强烈的地震随之即至。土耳其今年5月咧将会举行大选，总统埃尔多安不希望灾情影响他的选情，对于灾情采访亦都有限制，所以实际的情况咧可能比报道的更加恶劣。政府亦都即时以偷工减料的罪名逮捕了数以百计的建筑商。至于叙利亚经济环境是比土耳其仲差，经过12年的内战，摧毁了水电、医院等呢啲基本建设。阿薩德政權又受到西方政府的制裁，北部更加是由反對政府的勢力控制，救援隊和物資根本無法通過，機場設施有限，交通工具不足，欠缺挖掘和清除瓦礫的重型機器，寒冷的天氣、言語的障礙都令到協調救援工作難以順利進行，不少國際救援隊底部之后都不知何去何从，浪费了时间和人力资源。无情的天灾加上人工抗震工作的失误和不足，令到灾情更加悲惨。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过了黄金72小时，仍然救出不少被困的灾民。这个地区对于基督徒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这个是基督教的发源地，这次地震的其中一个被破坏的土耳其城市 Antakya， 即是古代的安提亚，历来是属于叙利亚，在1939年划分入土耳其。由于耶稣升天之后，门徒在耶路撒冷仍然参与圣殿的崇拜，故被当作犹太教的分支，直到安提亚先另起炉灶。首先被称为基督徒的，在《使徒行传》11章26节记载，这个就是基督教真正的发源地。位于原来安提亚的叙利亚正教会，号称在崇拜中仍然是用耶稣和门徒使用的阿兰文，保留了基督教最原始的面貌。第二，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分支景教，创办人涅斯托利386年至451年就是来自叙利亚，他曾任君士坦丁堡主教长，后来去了波斯发展， 再传入中土。景教在中国的最古老文物，现在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朝781年的作品。碑上刻有叙利亚文和叙利亚僧侣的姓名。叙利亚和中国基督教的渊源早早已经在8世纪唐朝已经建立。安提亚位处交通枢纽、多种文明的十字路口，人口比较集中，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同时又位处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强烈地震，伤亡过万人的地震亦都有好多次。为什么会有天灾发生呢？为什么这么多无辜者受害，特别是妇孺受苦牺牲呢？背后有没有什么道理可以解明呢？圣经记载门徒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就问耶稣，到底是这个人犯了罪，因为是他的父母。耶稣的回答否定了瞎眼是源于他本人或者是他父母的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可以参考约翰福音九章一至三节，耶稣就吩咐他到西罗亚池去洗眼，之后就能够睇见了。耶稣借此教导门徒，与其追究不幸的来源，不如伸出援手，帮助受害人恢复正常生活。另一次，门徒又同耶稣讨论了，一班加利利人遭比拉多杀害，是不是因为他们有罪？耶稣就引用那次发生在西罗亚的楼房倒塌，压死了18人的意外，记载在路加福音13章1至5节，否定了死者比其他人更有罪，所以遇害。耶稣示范真正上帝的作为是让西罗亚成为医治而不是致命意外的场所。讲到底，政府必须设法保障国民的生活和财产，在各方面都需要配合，包括在地震带建造防震能力更强的房屋，社区设立逃避地震灾害的空间，经常举行地震演习，等居民可以培养更强的抗灾能力，尽可能在灾难发出时减少伤亡人数。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3年3月号，题目是《土耳其和叙利亚强震所释出的讯息》，撰文的是江大伟，我是黄慧仪。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